兄姐妹平安。1月21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勿拖延，勿耽搁， Don't delay。 引用的是箴言书1章28节到29节，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那今天提摩太凯勒说 Don't delay， 不要拖延，不要耽搁，因为智慧不是出自于从知识的获得而来的，而是透过长期经验的累积和反思，那是花好几年的功夫才产生的。那么一旦你突然面临一个危机，你需要很大的分辨力跟自制力的时候呢，到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你不曾学习智慧得之不易的那种习惯，你没有好好去学习，这个习惯要养成的嘛，就是安息在基督里。那么当其他安慰被挪走的时候，你要在坏的、好的与最好的之间有一个很强的鉴别力的那种选择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不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发展出这些能力，就像你也不会在一夜之间预备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比赛一样。第二段，那个写奇异恩典的作者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写说，对打破一个陶瓷盘子和对任何独生子之死，死了自己的独生子啊，这两个不管从最小的打破一个碗盘，或者啊，你的独生爱子死了，神的恩典对制造正确的态度都是必须的。也就是说，你需要有神的恩典来有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小到打破一个碗，大到独生之子的死亡。那就是但愿我们在较小的日常生活失望当中呢，我们学习到恩典跟智慧，这样我们才会预备好去面对比较大的那些不顺利啊、失望。在危机中你会渴求智慧，但智慧就不会回应你。人生面临有进无退的地步，但是呢暴风雨呢向我们逼近，那时才去寻求庇护就太迟了。决定的时刻已经过了，这个时机过了，而且永远的走了，不会再回头了。时机是唯一的关键。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我们，就是你把时间倾注于发展智慧上吗？你有没有把时间都花在需要发展你的智慧这上面呢？那借着评估你计划花多少时间读经跟朋友在一起开始，首先你计划花多少时间研读圣经，其次花多少时间在跟基督徒朋友在一起，在一起做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字就叫做 personal accountability， 个人交账，就是我们自己要交出我们，比方说你一个礼拜跟你的属灵同伴在一起，你这个礼拜做的怎么样，哪里跌倒，哪里没有跌倒，哪里靠着神的恩典胜过，那你花了多少时间这样子呢？那提摩太凯勒对今天的灵修内容的祷告就是，主，我知道你不会给我过于我所能承受的，好像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的，但我会做不到穿戴你所赐给我全副军装，我会不去穿的。这是以弗所书6章10节到18节讲到全副军装。由此呢，把我自己，当我没有穿全副军装的时候呢，就把我自己置于伤害之中，请赐给我真实的东西，就是得之不易的智慧，我预备好要做一切所需要的、所必须的来得到智慧。阿们。那今天当我们在讲说不要拖延的时候，不要耽搁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智慧我们要怎么样变得有智慧，这里有一个所谓的吊诡性，神的恩典的那一部分，神给我们智慧那是他的恩典，但我们这部分必须要努力。如果我们不努力，到时候呢我们需要智慧的时候，我们呼求智慧不会答应我们，我们非常恳切的寻找智慧也找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就恨恶知识，没有把知去这个知识去关于耶和华知识，我们没有去追求，因为我们不喜爱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懒得认识他。当你懒得认识他的时候，你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经验里面，你就不会拿他对他对神的认识的这个真理来反思来看，结果事情就这样发生过了。 所以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后等到有一天真的很大的危机的时候，在那个危机当中你需要有智慧来做决定的时候，就太迟了，因为那个时机已经过了，不会再来。所以智慧是怎么来的？我们昨天讲是经验，然后反思，这个经验不是一次性的，是长期的啊。所以你今天一天24小时，扣掉你睡觉8小时，大概24减掉8，剩16小时，我们就算10小时。10小时里面，如果你不是宅男宅女，成天在家，就算你宅男宅女，成天在家看微信啊，看 YouTube， 看一些政论节目，因为我们最近不是就是台湾选举刚过吗？哇，我看那个政论节目，我看的都生气。记得选举过后2-3天吧，然后我就看到有些政论节目就一直批评，然后那些人就讲啊，有一个人就讲，我很讨厌那个人了。然后那个呢他好像竞选立法委员没当上，他就一副好像就是年轻人，一个年轻人就一副讲的好像他讲的就是对，然后就在说什么谁没有拿什么多少钱是因为什么啊，这就是神要什么上帝要灭亡一个人以前先使他什么什么疯狂还是什么。然后呢他讲完之后呢就换另外一个就执政党的那个那些人，然后那个人呢就发言说啊，不是上帝要毁灭这个人比方说另外一个落选的总统候选人，他说是上帝要毁灭上帝要毁灭国民党。其实我对于哪个政党呢，我都觉得你当初成立，你一定要为人民谋福利，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观点。但是呢，我就发现台湾的民主政治怎么变成是这个样子啊？你一个当选的，一个落选的，然后当选人还这么趾高气扬，还讲出一些话，甚至讲什么上帝要灭亡一个政党。连美国两党出来竞选总统，落选的那一方从来没有那个当选的那一方就开始上政论节目，然后就用那种尖酸批评嘲笑，然后甚至说上帝要灭亡那个党。哇，那你不讲别的我还好，你讲到上帝我就很生气，我就心想你认识上帝吗？你敢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吗？哦，你随便这样讲，那恐怕是你第一个被灭亡吧。后来我又讲说，主啊赦免我，我心怎么那么坏呢？咒诅你的你要怎么样？你要祝福吗？你不可以咒诅吗？然后我又觉得哎呀，其实我的心也一样坏啊，我的心需要耶稣基督恩典，跟他一样。好了，你说你宅男宅，你看这个东西你也有经验，你知道吗？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也在变化的，那更何况一天十小时，你出去走走你去看病的时候，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去工作的时候你一定会跟人事物有所互动。在这个互动当中，请问你懂多少真理？你懂得用真理，用圣经的角度视野去看所发生的事情吗？你有反思吗？这个是经过长期经验累积跟反思的。所以当你在讲智慧的时候，智慧不是只是知识，知道你知道神，这是一个知识还不够，你还需要把知道神的那个知识拿来在日光之下的发生的人事物，那个你要拿来互动，这样长期累积下来那个经验，那个反思，那个提摩太凯勒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花好几年的功夫才产生的。所以呢，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快快长大，然后总觉得那老的呢怎么样。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很看不起一个牧者，他就是那种很求神赦免我，就是那种很圆滑，或者讲难听一点很老油条，我就觉得他不诚恳他就好像就是跟四面八方都一样啊的哈。但是后来我发现什么呢等我渐渐老了，我才发现其实人际关系很重要。你要是跟四面八方搞不拢，你怎么去推展你的事工？当然你爱人不可有虚假，对吧？所以不是那种很圆滑的没有真诚的爱必须要有真诚的爱，而且去跟人互动。这个就比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只要我对神我爱神就好，其他的人际关系我可以不用在乎的，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那就是他家的事情，不干我的事懒得跟别人互动，你看到没有？所以这是花好几年的功夫才产生的。如果我们不现在开始这样做，有一天我们人生不管是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会有一个长期经验累积。就像最近我听说了就是有人婚姻现在碰到危机了，危机了你有没有反思呢？有没有累积起来呢？你现在突然危机了，然后成天配偶一方成天喊离婚离婚离婚 后来我就跟帮助他们的姐妹讲，我说我会分别这样问男的跟女的，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观察过，你一而再再而三是这样，你说你爱主，你信耶稣，但是为什么你的妻子她一直抓狂，到底她抓狂那个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她一直这样大吼大叫你知道吗？因为你常常就是用冰山来回应她，然后呢你做一个丈夫，你没有给她足够的安全感。男的我们讲过是要什么供应、保护、带领，你要供应你的家庭物质上的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emotionally and socially 供应、保护、带领，对不对？你是头嘛，那姐妹要去滋养，结果呢你们家就倒过来了嘛。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呢by the way 顺便一提，我们很多个案呢可能你会觉得说，哎，老师是在说我，对对对对，那是圣灵透过我们讲解在说你，但我是真的在说你吗？ No， 因为我们辅导的个案太多了，我们只是把一个通则告诉你，所以如果你要对号入座的话，敬请不要对号入座，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敬请不要对号入座。难怪演电影常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们这个电影故事呢情节呢若有雷同纯属巧合，他们很喜欢这样讲哎呀你想看，日光之下哪有新鲜事啊这个人身上一点一滴，大概也在那个人身上一点一滴，差不多差不多你说可是很像是啊，是很像我们人相同的地方，我们的罪性日光之下相同的地方多过不同的地方，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所经历的就很独特。好，那就回到现在讲了。好，你看一对夫妻，然后呢你有没有想过你叫说要离婚要离婚，那男的女的我都会这么讲你这个男的你有没有想过，那如果有一天你的妻子受不了跟你离婚，这是你要的吗？如果不要，那你现在可以做什么样的different response， 对不对？靠着神的恩典。那同样我也会跟姐妹讲哇，你们天天喊离婚离婚，你真的要离婚吗？如果一旦离婚呢，那就是你一个人了你要留在美国生存吗？你找工作单亲，你以为又要照顾孩子又要工作容易吗？那你说那我可以回中国，我可以回台湾让我的爸妈让我的亲戚带我的孩子，可是你去上班对吧，你让孩子回来你跟他花的时间很少，然后呢你教导他真理的时间也没有，或者你根本就不教他真理，然后呢这个孩子长大就没有真理现在小了他还听你的话，到了差不多十岁呢哇，我有一个姐妹就这样，十岁她的孩子悖逆的不得了，到了十一岁加上那个朋友简直悖逆到有够不行，你知道吗？那时候你哭都哭死了，那你怎么办？所以面临的危机，你想要一夜之间这个安慰被挪走了，你需要有鉴别力去做出很好很强的这种鉴别力来筛选，来判断好的不好的最好的，然后你要做出很合宜的选择，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明天会生何事，所以呢借着信靠神，你怎么样去运用神给你的这个真理，出于敬畏神你来做好一个选择呢？然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从来没有好好学习智慧，而这个得之不容易的这个习惯你现在就要开始操作，如果你不的话，我跟你讲，等到一夜之间呢，你不可能在基督里你有很大的分辨力可以做好一个决定，或有很好很深很强的自制力 self control， 你能够不气到抓狂杀人啊等等，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讲得很清楚，讲最现实一点，愚昧是什么？愚昧人是跟现实真正的现实没有接触，他不懂，他不知道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好像这个现实对他来讲的都不是现实，所以呢愚昧人呢他就觉得不会啊，我这样大吼大叫我们婚姻会很好啊，不会啊，我冰山回应 我的配偶还是会很喜欢我很爱我啊。 No 你只是还没到那个最后一点，你没有办法在一夜之间突然发展出那些能力的，就像你不能一夜之间然后今天讲说啊，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国家争光荣，明天奥运比赛好我去参赛你要从一个城市赢得第一名到一个省一个州到一个国然后做代表，这是长期预备的呀，对不对？ 所以长期预备下来，你就发现怎么预备呢？很简单，从日常生活开始。日常生活里面，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一件事情都会让你很失望的。那些比方说你赶得要死要活，结果地铁走了，你迟到了啊，或者你赶得要死要活的，结果路上堵车了，你失去了那个项目啊，因为来不及了啊，或者总之日常生活有很多你去餐厅点的东西他给你弄错了啊，人很多你又赶着时间怎么办，总之日常生活有很多不顺利的。所以呢 John Newton 就讲，你打破一个碗你怎么回应，讲到打破一个碗可好笑呢。我今天呢因为在整理东西，因为我室友的朋友他要来了，他也很紧张，所以我们都在努力打扫。然后我洗完了那个碗要放到橱柜，我眼睛明明两个眼睛的深度哦，我就看得好的放上去，我真的放好了。哎，我说我今年怎么了，我从我回来怎么它就掉下来了，好像我放到边缘一样，所以它没有立稳就掉下来，然后整个那个马克杯就啪很大一声，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很懊恼，然后我的室友就出来帮忙。最后他出去之前我做了果汁，他要去上班了嘛，我做了果汁给他喝，他就觉得啊好好喝。然后那个他拿他的杯子是那种很薄的那种他就放在旁边，我说我帮你洗吧，他说哦这个很 fragile， 这种玻璃杯很脆弱，他说我怕你会打破，我说哦我保证我小心洗，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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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是没有关系，只是呢我怕你打破之后呢你那种懊恼，因为好几次他看到他说你不能接受你打破东西你知道吗。我就想起来我就跟大家说，以前呢我小时候呢我如果打破碗了，我爸会罚我跪在门口，然后邻居左邻右舍就走来走去看，然后我就跪在那里，因为打破了嘛，所以要罚我。他就说可是打破就打破啊，然后他说你现在，他说他常常打破啊，然后他就有一次跟他妈买了什么12个通通被他打破了，他说 it's okay，对，他说 it's okay， 但他看到我打破呢，他就会觉得我怎么会那种好像不能接受自己打破。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想我不是不能接受我打破这个杯子，我是不能接受我的眼睛，就好像昨天在房间里面晚上，然后我就那个关灯，那时候关灯之后顺便把我的手机也关了，所以手机本来看着亮亮的嘛，然后关了，然后关灯，就一转身要走出去，那当然你的眼睛还是可以看见的，可是我突然发现我的右眼能看见，我左眼完全看不见，我吓一跳，然后我就把眼睛两个眼睛闭起来，然后再一睁开呢，我右眼可以看见，在暗中还是可以看到东西，左眼就完全看不见。我就在想我是不能接受这个东西的。好了，日常生活从你面对打破碗到面对你有一天如果一个眼睛看不见，或面对任何人的死亡，神的恩典对于你回应要有正确的态度都是必须的。如果你在小生活中那种小的事情上你没有学习安息在基督里面，如果没有的话，那在大的事情上你怎么可能会安息在基督里？如果小事你不能从神那里得安慰，那大的你怎么可能？那我就在想我是不是生命退步了。我记得以前呢，小时候不是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是一个平信徒嘛，然后呢有一次一个姐妹就是要剪头，还特别我要去剪头发，还特别为我剪头发祷告，说啊等一下谭英啊吃完中饭呢要去剪头发，求你呢赐给她一个很好的理发师哈，帮她剪头发。我噗嗤就笑起来，她倒了一半还说笑什么，我说真的倒了一半，我们俩就这么对话，然后一桌的弟兄姐妹都在那里，我就说这么小的事情，剪头发这么小的事情这么绿豆芝麻大的事情上帝也管。他说在上帝对你可能是小事，但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是大事，对上帝来讲没有什么小事。我从那天开始我就学会连头发都是大事，上帝都很在乎。那为什么曾几何时我现在我自己在这方面怎么感觉我的感觉就好像小事情我好像就这样，好像我就靠我自己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可怕的。 我们在小事当中，在日常生活小事当中，那些不顺利，那些失望，我怎么样需要神的恩典跟智慧回应，我才能面对较大的。那我现在就发现，好像面对较大的我没问题，面对较小我有问题，那我这个人真的是有问题，求主赦免我们。因为如果你不从小处养成习惯，那你临时需要去有很大的能力面对很大的事件的时候，你是撑不起来的。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的问题真的很挑战我们，就是他就问你要去追求智慧，对吧？你不要拖延，所以从现在开始，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开始，请问你把多少的时间是倾注在你要去获得智慧上面？你开始评估你自己，评估你计划花多少时间在读经跟和圣徒相通上面。那我们以前一直讲过，请问你那个新一本研读本啊，圣经读到哪了？你花多少时间？今年823，这是跟东马约的。那其他各地就是到今年年底啊，请问研读本圣经可以看完吗？加油加油哦！啊，那读圣经之后，你要祷告，把这个圣经祷告到你生活里面去，你要去顺服嘛。所以在你日常生活中，你在顺服，你在操作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朋友是可以有所谓的 accountability， 就彼此问责交账？就是说啊，我今天哪里没有做好，然后呢请对方为你祷告，或者你做到你感恩。为什么要需要花时间跟基督徒朋友在一起，这种所谓的 personal accountability， 是因为我们自己呢，尽管我们会反思，我们会写在日记上，可是你还是不会进步的。因为你只会给自己在日记上说，哎，我真的很糟糕，我怎么会做这种事。但是当你在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你所讲的，你一定会避重就轻，好像把自己讲的没有那么差，你不敢诚实。所以难怪提摩太凯勒讲说，我们明知道神不会给我们贵所我们所能承受的，但是我们并不去穿戴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当我们不穿全副军装，我们真的就在把自己放在伤害当中。你敢跟你的基督徒朋友一起有这种 personal accountability 吗？就是责任交账制吗？智慧是得之不易的，是需要从小开始培养的，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反正现在是一月下旬了，但至少你别让一月过去啊。是的，父神，请帮助我们，像提摩太凯勒说的，他已经做好一切所必须的来获得智慧，他已经预备好这样子了。主，我也敢这么说，我预备好了吗？我想想看，我需要预备好自己，花一切必要的，必要的是什么呢？必要的包括什么呢？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还需要什么呢？我除了智慧，除了敬畏你，我其实不需要其他的。所以是的，父神，请帮助我。我也跟提摩太凯勒这样说，我预备好做一切所必须要得到的智慧，那种要付的代价，那种努力，请帮助我。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从小地方开始培养，那我一夜之间我是扛不起重责大任的。主啊，调整我的心态，调整我，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有点懒惰吗？还是退缩呢？我总觉得我力量不够了，拿一个重的东西我就扛不起来，我总觉得我没有力气了，我总觉得时不我与，我总觉得好像再过不多时你就要接我走了。我好像就觉得人就有一点没有像我年轻的时候那样的雄心壮志也好，或者那种斗志也好。但是父神啊，请帮助我，不是靠我自己，而是真的是为你。年轻的时候那种为神癫狂而活的心态，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好像没有了，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就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大的那个就是没有以前那种 energy， 那种精力，那种能量了。是因为我这样进进出出一直在看医生，这个时间花了不少，我就觉得很没意思还是怎么样。无论如何，主啊，请帮助我，因为时机如果一旦过去就过去了，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再回头。求主赐给我这样子的一个主动的心，不要因为我身体的软弱我就拖延。请帮助我，我为我自己祷告，我也为年轻的弟兄姐妹祷告，他们身体里健康的人，主啊，真的是请你让他们不要在心灵上拖延耽搁， 让他们真的立定志向，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努力，来从你那里养成得到智慧的好习惯。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